师兄好，又到了毕业录的学习时间了。我记得上一次的那个云门清净法身已经学完了，如果没有学完，我们就看一下那个有一个就是老师的答疑，可能到了那儿还没学。如何是清净法身？花药篮变那么去是如何？金毛狮子，它一共是四句话。那么这里头就是关于如何是清净法身。云门说是花药篮，这个地方就是老师曾经说过，就是在这个西门庆啊，金瓶梅里面，他们在那吃喝玩乐，然后有一套曲子就叫做花药篮，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题目叫他唱了一套花药篮，参个直到掌灯时候，还等后面那绿豆白米水饭来吃了才起身。伯爵道，哥，我晓得明日安主事，请你不得闲，李四黄三的事儿，我后日会他来吧。西门庆点头，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门庆叫书童看守家伙，就归后边孟玉楼房中歇去了，一宿无话。这个花药篮的来源是在这儿，就是说从金瓶梅这里看出来的，就是古时候以前可能是喝酒啊行令啊，这时候有一种配套的一个曲子就叫花药篮。也没见老师藏过好多书，怎么还能藏到金瓶梅？总觉得老师精通佛教典藏，已经佩服不已。现在把小蚂蚁的眼睛都戴不住了。心灵就说了，这个金瓶梅啊是个照妖镜，叫照妖镜啊，就是说的是有人只看到银，有人看到的是西门庆的自传教材。老师说了，这个花药篮是指的是这个不清净，其他的我觉得也没什么。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下一则公案。大家修行上还有什么想问的？第四十则，南泉如梦相似，垂世云，休去歇去，铁树开花，有吗有吗？节而落节，直饶七纵八横，不免穿他鼻孔，且道小额在什么处，且试举看。就是休去歇去，铁树开花，有吗有吗？节而落节，这个这是说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关照啊，关照啊，关照这个事儿，你就是只管修，只管修，只管修，把它变成一个铁，像铁树一样，铁树是常年不开花的，那个最后那个铁树能够开出来花，就是你只管修，只管歇，不管什么事儿，你的心就像铁一样，让它进不去。就用这种方式，就说我们的，说我们做功夫的，他就是这个说的挺有意思的，把开悟说的特好玩儿，八个字儿就把如何修正、如何开悟说完了。怎么样修正啊？怎么样修行啊？修歇就尽管修，就尽管歇，把自己歇死，歇得像铁一样。哎，到时候像铁一样，真的成了一个铁，你就会开花的。休去歇去，铁树开花，有吗有吗？节而时节，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就是有吗是说，哎，就是真的有吗，真的有吗，你反倒，你要去捞，你要是捞它，它反倒落下来了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只管修，只管歇，这个事儿啊，修行这个事儿是抓不得的，不可以抓的，你只管修，你只管歇，它早晚会开花。你说，哎，你老想往前去凑吧，这个是明心见性，那个是明心见性，我是明了吗？我是见了吗？你就这样啊，越弄越糟糕。所以说啊，就是，这一则就讲的这个，直绕七纵，虽然是有各种各样的修行人的这种的故事啊，所以或者是手段呢、啊、什么的，这其实也都没啥，且都没啥。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这修行的这个关窍到底是咋回事呢？这个见解的关窍到底是在哪呢？那就第四十个了，举。就是南泉如梦相似，对我们修心中心呢其实是挺合适的，但是大家不一定，哎，怎么说呢，现在对公案它不一定契机，其实对我们修心中心的这些学人的心理可相似了。这则公案就是这样的啊，陆更大夫跟南泉化羽化刺，陆云照法师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南泉指庭前花，招大夫云，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陆更大夫到底是什么官职呢？应该查一查。这南泉啊，如果是赵州这么说，那南泉还不得打死他。反正是他这个陆更说话，也就南泉也就跟他，哎呀，就是像如一样的，非常的文质彬彬。陆更大夫有一天呢又过来找南泉来聊天了。然后陆更就说了，僧兆法师曾经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为体，也甚奇怪。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一点典故，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好像是 见过这一类类似的说法。陆更他是饱读诗书的呀，古时候的那个诗书最有名的代表也就是孔孟老庄，对吧？大家对孔孟老庄啊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太常少卿副部长，副部长算不错了啊。陆更呢，就是那个说的这个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刚才我们是说到哪儿了？我们吹到了这个孔孟老庄啊，孔孟老庄，孔孟老庄里面呢，这个庄子啊，他说过一个齐物论，他大概的意思是，天地跟我那都是同源的，万物跟我也不是两个，哎，大概有这个意思。他曾经在庄子的在这个他的原文里面有一个，有专门有一篇文章是说天地的，天地虽大其化君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庄子的有一个叫齐物论，他就说过，就是说的是天地啊，
天地虽大其化君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不行就不行，要你就是这个地方，你们在这 PK， 然后呢哪个师兄不懂他站出来检举，我们看看啊，看看让杨子涵回答回答。这个陆更啊，他是饱读诗书的，刚才说到了他是少卿啊，官正四品，所以他是饱读诗书的。陆更呢，他看过庄子啊，他有齐物论啊，还有天地篇啊什么的，就说的是这些。他说起来的话就非常的周折，非常的周折。而僧肇法师，僧肇法师是何许人也呢？僧肇法师是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这个鸠摩罗什下面有号称十大弟子跟四大弟子，那四大弟子叫罗门四圣，也叫罗门四哲。罗门四圣就是鸠摩罗什下面曾经出四个圣人。罗门四哲的意思就是说，这四个圣人呢，他的辨析能力都非常的强，然后他用辨析的方式能够把佛法就是那个究竟义给他烘托的非常好。鸠摩罗什法师下头的这四大弟子就是僧肇，还有一个叫道生，就是道生说的是，哎，一禅体也能成佛，然后人家都不信，他说一禅体应该能成佛，你不信你问问，不那个我是相信的。要是一禅体真的能成佛，石头就点点头，结果顽石都点头了。就那个道生法师，他也是，就是他下面有称四圣的，叫做道生、僧肇、道荣和僧瑞啊，是他们四个。然后道生法师他是什么特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鸠摩罗什的那个，就是那个顽石深空说法，顽石点头，这个说的就是道生法师了。他们都是鸠摩罗什下面非常出名的译师啊，就是翻译经典的一个主力啊，翻译经典的主力，道生法师啊，道生法师，这是一个了。僧肇法师，僧肇法师是什么呀？僧肇法师他曾经就出过两个有代表性的东西，我知道的，当然其他还有代表性的，其中一个就是《肇论》，还有一个叫《维摩诘经注》。《维摩诘经注》这一本书，就是《维摩诘经》有一本注书，注《维摩诘经》的很多。我们也有师兄们他想学维摩诘经，也有传法老师想讲维摩诘经，我就介绍他要参考这个维摩诘经注，因为维摩诘经注就是僧肇、道荣和鸠摩罗什他们三个联合起来的，然后看看鸠摩罗什怎么解释的，僧肇怎么批注的，以及道荣怎么说的。这里面鸠摩罗什的跟僧肇的都是挺不错的，不过道荣呢他的哲理性强了一点，般若味稍微的有一点逊于僧肇跟鸠摩罗什，这是我的体会啊，我只是作为一个吃瓜群众吃出来的瓜供你们参考。这是僧肇法师，僧肇法师的这个肇论非常的有名。石头西迁在他在这个他曾经在南岳衡山那个地方上睫毛嘛，然后清源行思走了以后，他在南岳衡山上睫毛，那个住在南岳衡山的那个庵里面，那个南岳衡山的那个庵上啊有一块特别特别大的石头，他经常在那静坐，所以那个地方啊就有一个小庵。然后呢那个石头西迁曾经看这个僧肇法师的肇论之后非常的有感悟，曾经在那个庵里头做了一首相应的一首偈子叫参同契，他的那个参同契就是说的是他看肇论的时候非常有体悟啊，这就是僧肇法师他讲的这个肇论，石头西迁跟这个肇论是就是很相应啊，很相应，他写的那个参同契实际上就是对肇论的一种赞赏。啊，这个是僧肇法师，还有就是道荣法师。道荣法师他作为一个《法华经》的译书，《大般若经》的译书，《维摩诘》译书，那个经注。那《大般若经》的译书，这个就很花时、很花精力了。这个我还没有看过，惭愧惭愧啊。还有一个叫僧瑞，僧瑞曾经讲说过《诚实论》，就是主要是这有罗门，这叫罗门四圣，也叫罗门四哲。庄子说的是啊，天地就绕了很多的弯，说天地跟我是一个，我跟天地是一个， 然后呢就是我是融入到天地的怎么怎么样的哈。但是赵法师就说了，天地跟我是一个根儿，万物跟我是一个体，就是天地能够汇到我这个根这儿来，万物能够汇到我这个体这儿来。他这个话说的就是陆更就非常的赞叹，哎呀这个话说的非常的有气势。你看看跟庄子的比起来的话，他认为庄子的有就是尤逊于他一个，尤逊于僧赵法师的。所以他就在这跟南泉分享了，说哎呀我最近看那个赵论呢、啊、僧赵法师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哎呀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天明明是天，地明明是地，为什么天地跟我是同一个根儿？这个根儿是什么根儿啊？万物跟我明明不一样，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为什么他们跟我是一个体啊？这一个体是什么体啊？就是陆更就赞叹这个僧赵法师的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我们师兄们说不出来这么好的话，但是我们师兄们能够说这一切全都是佛性的体现，是不是啊？有点类似吧，有点那味儿吧，有点那味儿吧。然后南泉他跟那个南泉不是在院里头聊天吗，南泉就指着院子里的花说了，哎呀咱现在看看看看这一株花，看到这株花了，哎看我们现在看这株花啊，就这个就像一场梦一样，这就像一场梦一样。这个公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公案，就是南泉说的，我们的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整日在我们面门出入，我们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整日从我们面门出入。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对这个无畏真人还证到了没有啊？就是没有证到的，现在说到说到，说到说到，然后有一个人出来了，南泉就那个林七就问他，你说说这个无畏真人是什么呀？刚准备说点啥，南泉一把把他推开，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这就是灵迹。到了南泉这儿，南泉跟陆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陆更说，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同根的一体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最有意思啊。僧赵法师说的啊，同根一体这个东西最有意思了。同根这个东西能根，能从根上不光能找到我，还能够连到天地。从这个体这儿不光能连到我，还能连到一切的万物。哇这个体最重要，这个根最重要。这个是啥，就是佛性啊，这个就是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呀、啊、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这个赤肉团上无畏真人啊，就是在这一直在出入啊，一直在出入、啊、哎这个东西最有意思，这个、东西最有意思。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哎呀我要没学心中心可不知道，我学了心中心终于知道了，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一切可都是佛性的显现，我证到了，这就来了。结果呢赵州那个林气就马上推开他，他还没等说呢，林气推开他，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你要个佛性，你要个这个见解干什么，这个见解是一团屎，这个见解是一团屎。但是南泉说话就很客气，南泉就拉着陆更大夫，哎陆更大夫快看快看看这株花，看到花了吗，这花开得多好啊，就是哎这句话就像这朵花一样，嗯它还是朵花，它还挺精彩的，但是这朵花就是一场梦，我们现在站在这看着这朵花，这就是一场梦。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其实类似于林济说的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我说的这个大家能听懂不能，能听懂不能，南泉让他放下这个见解，让他放下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让他放下这个见解，这个见解也是不可得的，也是梦幻泡影，也是梦幻泡影。但是南泉说的客气，陆更大夫是啥人呢，南泉能直接跟他说干始觉，南泉就跟他客气、哎、看花看花，哇这花开的好吧，漂亮吗，哎我们现在看这个花，这就是一场梦，让他放下这个见解的。这是跟那个灵济祖师的那个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他是同一个鼻孔出气，但是他的风格截然不一样。且陆更也未必能听懂南泉的话，陆更也未必放下，陆更是谁呀、啊、饱读诗书的人呐、啊。能够看到僧赵法师比庄子强，陆更已经兴奋的不得了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挺那个了，你让陆更放下好难的，所以南泉也没办法，只能这么说，无奈的这么说吧，我觉得有可能是无奈的这么说，说得很含蓄，看这花，这花漂亮吧，这花是一场梦啊，然后放下这些。好，这就是这则公案，大家看看这个有没有啥问题，修行里头还有什么问题。哎呀一会儿聊天已经这么多了，
郭老师，
哎，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招大浮云，这个谁招大浮云，是南泉给大浮云吗，还是陆更大夫自己说诗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思？
不是的，是南泉招大夫说 那个什么南泉昭大夫说那个啥，说那个南泉昭陆更大夫，就是南泉说，哎，陆更陆更过来看这花儿啊，这就是南泉指庭前花儿招呼陆更大人说，
好，明白了，谢谢。
陆更正跟孙在跟他分享啊，分享的，哇塞，你看看这句话说的多厉害呀。然后南泉说，陆更来来来来看花儿，看这花儿，看这花儿，看这花儿，这花儿啊就像一场梦一样。我们看到这是个花，这个花就像梦一样，它是真不真实的。陆更说，哎，这南泉怎么不直接打我的话呀，他要是这么想那就一点门都没有了。但是十有八九呢，他要是以南泉为师，他听到南泉这句话，他的那种的见解会松动松动。就是说什么见解啊，天地与我为根，万物与我，天地与我同根，万物同我一体，这句话是特别的正确，就这个见解就会松动。对于同根一体这样的一种的抱着一个根抱着一个体的这种的见解就会松动，就像我们抱着一个佛性，佛性，这都是佛性。如果这都是佛性的体现，它最不应该的就是你抱着一个佛性，你抱着一个佛性是头上安头，不抱着佛性的时候它就是佛性了，你干嘛要抱着它，你抱着它就影响了它。佛性是实有的吗？金枪涛师兄，我你的情况我不了解，佛性不可以用实有或者实无来描述它。一般来说，你要是在我们闭言录这种环节，你问佛性是实有的吗，我就应该答你佛性是实无的，其他的场合不一定这么答你。我看下一个啊，这个缘物克勤啊，也是确实是文挺有文采，说了这么多。陆更大夫久参南泉，刘长陆更大夫久参南泉中游泳照论。哎呀，就是说的是陆更大夫他跟南泉关系挺好的，但是呢他呢就是他总是思索啊，思维一直在思维，一直在思维。因为什么呢，他本来就是饱读诗书的那一种的才子一个呀，没有才子他怎么当的大官啊，对吧，他特点就是这个特点，一直的就是那个老是从通过理论，通过理思维，通过理论，通过这种的思维去揣测佛性，去揣测明心见性这回事儿。我们有一些人修心中心也是这样的啊，这种人都算不错的了，他是信佛的，他扑到佛教里头好多年，他就是读佛经，学名词儿，然后讲佛经的意思，然后呢他每一个意思他都能够用理论给他推导推导推导出来，他就这样已经研究了佛经好多好多年，就这样他还是想要明心见性，就这样的。但是他不肯放下他那个理论推导，他拿他那个理论推导推导修法，又推导咒语手印，又推导观照，也推导明心见性，就是在这儿用推论推论推论，就这样一直推推推推推推推。那这种人是最最够呛的，这种人是最够呛的。你学习世间的知识你可以这样，但是佛法偏不是这样。而在这个地方上最容易让你撞墙的就是禅宗。禅宗这个地方上你用任何的你去使劲儿，你说我去多打点坐我就开悟了，不一定的。我是好好想一想，我今天晚上我一夜不睡觉我就想我能开悟吗，还是不一定的。我跟你说到了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就知道了，世间上的任何的劲儿都使不着，使不上。我们在世间上使了好多好多的劲儿，理论上来说呢，偶尔的通过我们在世间上的这种努力使劲儿钻研摸索，偶尔也取得了一些小成绩，工作上啊这个学习成绩上也有一点小进展，但是呢后来发现还是受打击，后来就来学佛了嘛。来学佛了之后就到了学佛这儿还想这样去用功，一到禅宗这儿就稀碎了，你使劲儿你使不上，咋使劲儿你都使不上，没办法只能放下，好好的修行，好好的修，修就是什么，修就是放下，放下就是修，过一段时间再看可能不一样了。啃不动，啃不上劲儿。当时经常问齐老师，哎呀不明白呀，然后齐老师就那个火上浇油来一句，哎呀不明白就好了，不明白最亲切。我跟你说气死你，你本来想要个明白，老师还恭喜你，幸亏你不明白。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把你搞得没辙，一点辙都没有。陆更大夫这就是他拿他这种的研究的这种的心情又过来来玩那个什么了，来玩佛性了，来玩佛法了，那就不行。所以说他虽然久参南泉，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没过去。陆更久大夫久参南泉，寻常留心于理性中游泳照论。缘物克勤这么说实际上就已经把陆更的情况给大家露馅了。哎，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影子和尾巴呀，就是他露馅的地方，不是好话。这句话一日作次拈词两句，随拈词两句以为奇特，问曰，赵法师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赵法师乃进士高僧，道生啊，这个道荣啊，这个僧瑞同在鸠摩罗什门下，谓之鸠摩罗什的四哲。这个僧赵法师年幼的时候好读庄老， 后来因为写《古维摩诘经》有悟出方知庄老犹未禁锢，宗注经乃造四论。庄老意为天地行之大也，我行一耳也，同生于虚无之中。庄生大意只论其物，照论大意，论性归自己，皆归自己。不见他论中道，夫至人空洞无相，而万物无非我造，会万物为自己者，其为圣人乎？虽有神有人有贤有圣个别，而皆同一性同一体。古人道尽乾坤大地只是一个自己，寒则普天，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有则普天普地有，无则普天普地无，是则普天普地是，非则普天普地非。法眼云：曲曲曲，我我我，东南西北皆可可，不可可，但唯我无不可。所以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石头因看照论至死，会万物为自己处，豁然大悟，做后做一本参同契，也不出此意。看他那么问，且道同什么根，同哪个体，道同哪个体，到这里也不妨奇特。其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岂有那么事儿。陆更大夫那么问，奇则甚奇，只是不出教义。若论教义是吉则，若到教义是吉则，世尊何故拈花儿啊？祖师更西来做什么啊？这个地方就是介绍了这则公案的背景，这则公案的背景，他说的已经很详细了，大家不知道看明白没有？其实很通俗，再翻译一遍吧，把这时间就给浪费过去了啊。僧兆法师，这是罗门四哲。罗门四哲那个时候读过庄老，然后写过，后来他也住过维摩诘经，他在住维摩诘经的过程中有入处，他就知道了庄老这个地方上啊，他是不透彻。后来呢，他就宗这个经论，然后造出来了四论。庄子的意思就是这么说的，天地是非常非常广阔的，我呢也不一定是不广阔的呀，我也是广阔的，我跟天地同生在虚无之中，这是庄生的意思啊。庄生的意思就是天地我他们是同样的平等的，所以说他是齐物，齐物论嘛，庄生庄子有个齐物论啊，逍遥论啊，什么什么的嘛，对吧？所以他是齐物论，他就是说我跟天地是一样的，这是庄子的特点。而僧兆法师呢，他就不是了，什么天地跟我一样，不是的，天地都在自己这儿，论性皆归自己。哎，这个地方的这种的气概就不一样了，就大了。他的论中就说了，道人空洞无相，而万物就是当这个人啊，把这个人的相啊都给他脱落掉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万物都是我造的，没有一个在我之外，都是我造的。会万物为自己者，这个万物没有一个是我之外，万物全都是我造的，是我的妄想造的呀，我那个天哪。那当然了，会万物为自己者，其为圣人乎？其实这个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佛教中的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啊，对吧？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心和识还是第八识，还是妄心，还是妄心。能够会到这儿的没有圣人吗？只有圣人是这样的啊，圣人。所以说呢，圣人虽然是有贤有圣啊，这个个别有神有人，但是呢性体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主要是说庄子跟僧兆他的区别，或者说庄子他的论点跟佛法的区别。庄子的论点是同等的，而佛法的特点是尽乾坤大地都是一个自己，全都是一个自己。寒则天地全寒，热则天地全热，有则天地全有，无则天地全无，是则全都是是，非则全都是非。如果是真的就全都是真的，如果是假的就全都是假的，并不是假之外另外立一个真，也不是真之外另外立了一个假。我们的现在的理解就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理解有一个真有一个假，佛性是真的，一切是假的，这种话是对见性还很遥远的人才这么说的。如果你在实修的过程中你已经同意了这些都是佛性的显现，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总抱着这样就不对了，不认识佛法不认识佛性就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假的，只有佛性是真的。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一切当体全都是佛性，所以可以说这一切当体全都是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一切全都是假的，什么佛性不佛性啊，说个佛性也是你的理解，这全都是假的，这么说一点过错都没有，根本都不可以立一个佛性在心里的，因为佛性它是你抓不住的，你不可以立一个佛性在心里。而我们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说这一切的万物是佛性的用，在这个时候呢，总是会误认为是实有一个佛性，是实有一个佛性它可以体现出来的，总是认为它是实有一个佛性。实际上佛性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实有，第二个是实无，它还有实无的特点。什么是实无的特点？就是你无论如何你是抓不到它的， 你要是能抓到他，科学家早都拿出来给我们看了。
郭老师，那也就是说，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是这一切都是万物的显现，想抓这个东西也是抓不到的。
当然了，当然了。
但是有些时候还是想知道咋办？
还是想知道，那这个时候就得用功啊！你这个只有用功，你除了用功没有别的办法。这个用功怎么用功啊？最开始已经说了，修去歇去，铁树能开花。你要是抓它，有吗？有吗？节儿能够落节，就是那个，就是那麦秆一层一层往下掉，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就得，你就没办法，你没办法。这个怎么说呢？第一个好好的用功，然后呢，不要在这上用劲儿。第二个就是时节因缘。就是时节因缘，这个时节因缘这个地方的奥妙太多了，也就是不好说，不好说。它时节因缘成熟了，它就是这样；它时节因缘不成熟，它没办法。你看着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学人，那学人就像是那你实相现前的时候，那就像那个狗见到那肉包子一样，我要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了，这就是福德因缘，这就是时节因缘。另外的那些人，他根本的都不会。他即便是修了心中心，他即便是怎么怎么样了，他也不相信这个，他又追别的去了，那你怎么办呀？这也没办法。我们就这样多上麦来聊聊。
其实老师真的是不甘心，真的不甘心，但是呢又没办法。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哎呀，我以前就是很煎熬的，现在好多了，但是就是不甘心，但是又没办法。
你是签作过了吗？
过了过了。
过了，你都过了，你有啥不甘心的？你要咋的？你要抓一个啥？你要抓个啥？你是不可能抓到的。
我知道，知道没啥可抓，但是有的时候哈、你就会想，就是会突然就想着去抓一下，然后呢又放一下，就一直就是干。
不不不不，这个时候我就不是那样了，我是那种的人，我是那种的人，我就是要抓，我就是拼死的去抓一下，就看看能抓到啥。抓啊，你看看你能抓到啥。抓，
我也试过，抓不着。
抓不着，是不是能够确信没有东西可抓？
就在
还是不能确信？
就在这、
就在这一点上，就在这一点上，那还是修些，还是修些，继续的修些。然后呢，可以再看一些知见上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我不了解你的情况。虽然有人说过你就是说的是那个江师兄说过你的情况，但是我对你的修行情况不了解。但是你这种的心态，应该是迁座还没有过太长时间，
已经过了两年了。
过了两年了，好吧，好吧。那你有机会的话，那就打七吧。有机会打七，到时候的话再深入的交流交流。还有一个，主要是知见上的东西，知见上的东西。如果是抓不着的话。就是能不能确定，确实没有什么可抓。要是不能确定，再接着抓。可以确定没什么可抓。哎，如果可以确定，确实抓。
可以确定这点，但是你知道这个有时候就是哎呀，不自主的就疯了一下就抓了。
哎呀，这个地方啊，这就是你不确定。因为什么呢？你要是真确定的话，你不自主的去抓，就让他不自主的去抓吧，反正他也抓不着啥，你管他不自主的去抓呢，你别管他，你就让他去抓。你就看着他去抓，看看他能抓住啥，他也抓不着啥，你别理会这个，就慢慢就好了。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你这种情况是可以多看看禅宗的。你以为就你抓、你以为我不抓啊？你以为我不抓啊？我还要抓个好吃的，
我
还要抓个好剧。对，
我知道。
但是我抓就抓，我不在乎。你为啥要在乎？你为什么一定要抱着那个抓？你没什么可抓，你没有什么可抓的。你抓不着啥，你要能够确定这里抓不着啥，你对这个抓这个东西啊，就会松动很多，就会松动很多，松动很多了，后面就好办了。
但是
就是你就抓吧，对，看禅宗呢，就是有助于你在这一块的见解这一块啊，更站稳脚跟。
但是还是喜欢看，就是说，我不知道喜欢看是不是就是抓了。有些时候反问自己。有时候就是
你老是觉得抓是错的，你老是觉得抓是错的，不要觉得抓是错的，因为没有东西可抓，你在这个地方上站住了，那个抓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那个抓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就像是狗改不了吃屎一样，这个很正常，他也抓不着东西，你每一次你都在抓不着东西这立足了，立稳了，他抓不着，就让他去抓，慢慢你就轻视这个抓了，然后慢慢你就不抓了，你抓什么呀？你这不是白费力气吗？有那力气干点什么不行呢？你是一定要放下这个抓？不是的，他既然抓是抓不住的，对，既然抓是抓不住的，你也别抓，对对，你也别在意这个抓， 你别在意这个抓，他抓的那个劲儿起来的时候，你也别在意，你也别搭理，随便他，反正他也抓不住啥。你别在意这个抓，你不要强制着自己不抓。
行，我就这样。
嗯，
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禅宗从来没有说让你不去抓，禅宗说的是这么说，吃茶去。你这个事儿没他吃茶重要，他才不搭理你抓不抓呢。
我没问题了，老师。
平时有什么问题再说。这个见解这个地方上啊，虽然迁作过后了，在禅宗上多看看，还是要反复的，就是把这个见解给他辅正他。辅是辅字的辅，见解辅正了，这个见解就像是，就怎么说呢？像剑啊，像是镜子啊，他就是只要有这个见解就没事了。他是这样，他快，不像是你要找一个什么东西去对峙他，他不用去对峙他。见解这个东西还是最重要的。嗯，最重要的是这个见解，但是呢，能够在千座内就是有非常非常的准确的这种见解的，现在的就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千座之内如果没有见性的这些人，就看是心在不在解脱道上。心在解脱道上，不求雨果，继续的再混混。虽然是你，这个坐也可能不打了，但是你就是这个不求雨果的心还在，你就这样混着混着，不一定哪个世间的事儿有这个因缘，也能让你磕着碰着。啊，这个世间的事儿，就是说你在遇事历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不一定怎么样的，突然的你的见解也能够得到一些辅证，就是还是看发心吧。反正这个事儿，既然来学佛一场，还是要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抓住，把这个事儿弄透彻。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学了心中心，也是跟佛法结缘。说心中心这个无始，就是这个生生世世的意义都不尽。你今生学了心中心，你都没有得到它的意义，你还整着下辈子去得。多可怜呀，那时候能得到啥利益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地方了，这是说到后面的前面的这个还这个理性，说理性的时候还能说得了啊。人空洞无相的时候，这人明明有相，但是把人空掉，空洞无相的时候，万物无非我造，会万物为自己者，其为圣人乎。到了这儿以后，后面的这些东西到了这儿以后，那就不讲理了。没法讲理了，不是讲理了，叫圆融无碍。在禅宗这里看起来就是他不讲理了。你看看他，他寒，天地全世界都在寒；他热，全世界都在热。他要是有，全世界全都是有；他要是没有，全世界全都是没有。他要是是，全世界全都是是；他要是不是，全世界都不是。我是这禅宗到了这儿是不是不讲理了？这禅师到这儿是不是不讲理了？不是，这不是不讲理，这叫真正的圆融无碍。你看法远说的话啊。渠是渠，我是我，渠和我分什么渠啊？分什么我呀？东南西北全都可以的，没有一个不可以的啊！东南西北呀、啊，什么渠啊，什么我，全都可以啊，没有一个不可以，都全都是我，没有一个不可以。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渠今正是我今非是渠，渠什么渠？渠今正是我今非是渠啊？渠今正是我也可以是渠；渠今正是我也可以不是渠。这两个都可以，没有一个不可以，东南西北全都可以。法眼的这个诗就是针对着你那个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地方的这个我就是指的是法身啊，我们上一次说的那个清净法身的那个法身，就是说的是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以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石头因看照论会到了，会万物到了这个会万物为自己的地方，豁然大悟，后来就做了一本参同契，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为体。所以说同的是哪一个根呢？这个根是什么根？体是哪一个体啊？到这个地方上，哎，这就好玩了。他这个地方是不是说的天地算什么呀？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陆更这么问虽然是奇怪，但是他不出教义，就是陆更这么说，就是说这个事情很独特，但是这个还不出教义。如果论教义说到这儿已经是非常极则非常极则的了，就是什么呀？什么非常极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渠渠渠，我东南西北皆可可，不可可但唯我无不可。就像到这儿了，这个尽乾坤大地只是一个自己，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等等等等这些，会万物为自己者，其为圣人乎？就是到了这儿，教义说到这儿已经是极则了，这就是教义。但是教义这个地方上说的就是说到这儿了，这个教义是人可以会的。你像陆更，他都可以会到这儿，他都可以会到这个佛教的这个意境啊，比庄子的要广阔，他能够会到这儿。但是这毕竟还是 不究竟的这个佛意，就是他觉得啊，佛法好广阔呀，但是这个地方还不是最究竟最究竟的佛意。如果这个佛法如此如此的广阔，没有任何可以超出佛法的广阔，如果这个东西这就佛教就到这儿就完了，那么世尊为什么要拈花呢？这个迦叶为什么要微笑呢？达摩祖师过来又干啥呢？世尊拈花他是有前提的，当时的时候他就给大家论法义，大家都在那思索法义，正思索着呢，哎，到底是到底非啊？到底是有到底是无，这世尊拈出来一朵花，大家一看干啥呢？我正在这是非和那个真和假有和无里头在这呢，拈个花你看看你啥意思啊？这迦叶破颜而笑，迦叶破颜而笑。所以说如果笑意是极则，世尊何故拈花？祖师达摩还西来干什么呢？达摩祖师还西来干什么呢？就说这个佛法的究竟的教义是不可以用有和无，用你的思维揣测去揣测到的。你的思维可以揣测到，哎呀，佛法好广阔啊，是思维揣测不到的。你的思维可以到这儿，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思维的揣测跟佛法的究竟意等同起来，你是不可以的。也就是简单来说，说了这么一大堆，就是见性不可以思维揣测，完了。不管你是多高级的知识分子，你越高级的知识分子，你拿你那个套路来学佛法，你就是越可怜。一种是落概念，一种是落境界。老师齐老师说过，一种是落概念，一种是落境界，这就是落概念嘛，落概念。诶，这个蔡小鹏出来的，蔡小鹏说的，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殊，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那到底是我今正是，我今是渠对，还是我今不是渠对啊？蔡小鹏来了又该找蔡小鹏的事了，然后蔡小鹏又好久又开始扭头不搭理我们了。我问问渠今正是我，我今到底是不是渠啊？是不是都无妨啊？都对，好吧，这蔡小鹏就是磨练了，磨练出来了，可能是磨练出来了。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一段是讲这个背景的，大家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诶，你下了一个脚，无妨这词儿无处下脚，你下了一个脚让我看见了。这一段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你看人家圆悟克勤呢，也是好像是吃饱了撑的在这弄了这么多，就是割掉我们心里头的这份啊，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就这个东西死活不舍得放下，不放下这个，不放下这个东西就等于悬崖不肯撒手，不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放下这个东西等于你还在做梦。南拳打处用那僧把鼻与他拈出痛处，破他磕哭。杨子涵师兄可以的，说不完。南拳打处用那僧把鼻与他拈出痛处，破他磕哭。随指庭前花招大夫云，你看就是指着庭前的花，指着庭，一手指花，一手招呼，一手伸手，哎，陆根大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这就是这招呼，招呼陆根大夫，这是对陆根大夫的尊称，叫招大夫啊。南拳达处用那僧把鼻与他拈出痛处，破他磕哭，随指庭前花，招大夫云，知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如引人向万丈悬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断，耳若平地上推倒，弥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断，只如人在梦一觉不觉，被人唤醒相似。南拳若是眼目不正，必定将他查呼将去，必定被他查呼将去。看他那么说话也不妨难会，若是眼目定动，活的闻得如醍醐上位，若是死的闻得翻成毒药。古人道，若于世上见，堕在常情，若像一根下普渡，促摸索不着。言头道，此事向上人活计，只漏目前蝎子如同电斧，南拳大意如此，有擒虎枭定龙蛇的手段，到这里也须是自会使得，不见到向上一路千乘不传，学者劳行如圆捉影。看他血豆送出，前面说的是这个陆根大夫说这句话特别的好啊，第一段是解释这个啊，这一段解释的是这个，就是陆根大夫说，诶，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奇特啊，这句话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特别奇特。然后南拳就指着前面的花招陆根大夫，招陆根大夫说，哎，这你看着这株花没有，这株花就像梦一样相似啊，就开始送南拳了。南拳这个人 南泉这个人他是明眼人，所以叫用纳僧把鼻与他拈出痛处。什么叫做纳僧把鼻啊？就是说的是用一个出家人的本分给他回答。我不因为你是官我就顺着你说，我要用出家人的本分。出家人的本分就是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你留了一个根，留了一个体，你有这个在。所以用就是用出家人的本分，用本分事跟他说话，说哎，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就是给他拈出痛处，破他的窠窟。破他的窠窟什么的，他要抱着呀，你看与我万物与我同根了啊，万物万物万物都跟我同根了，天地都跟我同体了，万物天地跟我都同根了，万物都跟我同体了。他不再去追天追地了，他也不再追逐万物了，但是他陶醉于这个同根，陶醉于这个一体了，他抱住这个了，那这个地方成了他的窠窟。原来天地是他窠窟，万物是他窠窟，名闻利养是他窠窟，现在呢根和体成了他的窠窟了。所以南泉就要破他这个窠窟，南泉就指着那个院子前面的花就招呼他，哎，看看看这一株花就像梦一样。圆悟克勤还挺会形容的，圆悟克勤说就像是引人，哎，过来过来过来，你然后呢让这个人过来过来，这个人就跟着这个引路的人走走走，不知不觉到了万丈悬崖。然后呢到了万丈悬崖这儿，把这个引过来的引他上了万丈悬崖以后，把这个人一顿打，打完了之后再往下推，给他让他一点命都不可能留。你假如说要是平地上推倒，你要是平地上推倒的话那就没有用啊。平地上推倒的话就是因为他断不了命啊，弥勒下生也只是不解命断，不解命断。就是平地上推倒没有用，就是你得戳破啊，他正陶醉在这儿呢，这个时候就得给他戳破，推破。你不能够就是不痛不痒，不痛不痒，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像这看这一株花就像梦一样，就像是人在做梦一样，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要觉没有觉，被人唤醒了就被人唤醒了，就被人唤醒了。就是说就在这个地方上，也许正好，哎，就是这是时候了，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时候你一推他可能就醒了。南泉啊要是眼不正的话就会说，哎呀你看看你这不是不错吗，这挺好的呀，哦这是佛性了，就可能被他糊过去了。所以呢看他这么说啊，就是说也挺有意思的。若是眼目定动活的文德，如醍醐上位。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是个明眼人，就是你这个人是活泼的，眼目定动活的文德，就是你是活泼的，诶，就觉得这个特别好玩。这个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这句话特别好玩。如果你是死的文德，你就翻成毒药了，那完了，这全都是梦幻泡影了，啥都不要搞了。实际上你不知道在这个梦幻泡影这个后面它是有一个这个，你能说你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啊，就是这全都是梦，全都是梦，我们都不要了都不要了，是这样的吗？不是的，也不妨在这梦中佛事水月道场。比如说南泉说你看这一株花如梦相似，南泉你也醒醒吧，你也醒醒吧，你就可以这样答他呀。这南泉是用方便的，就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再给他指点呢，再给他指点呢。你看这株花像梦一样，哪个不是梦啊？南泉的这个答语，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这一句话是梦还是不是梦？这句话不也是梦吗？您老是梦中说梦，这就是说的是眼活定动的文德，就像醍醐上位。若死的文德，这句话又成了毒药了。所以啊，古人道，若在事上见，堕在常情。如果像一根下普渡，就是最终会摸索不着。什么叫在事上见？就是总是说，哎，见性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着相了，这是堕在常情。如果像一根下普渡，就是你在这想，这见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见性是，就是比如爆炸。说见性是爆炸了，这是见性，那你就堕在了一般的长流。长流也认为，哎呦，见性果然不一样啊，这就不对了。如果你认为见性是明白道理了，表面上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它只是它明白了。如果你是这么认为，你明白什么呀？明白什么？你继续明白吧，你永远明白不出来是个什么，你就会摸索不着。就像刚才王辉说的，我要捞，你绝对捞不着，谁让你爱动脑子了？你要捞了，你说说不动脑子这个事儿多好啊。非要动脑子去另捞，所以齐老师就说，哎呀，不知道最亲切，我跟你说，每一次都是我正要问齐老师的时候，我问老师问题，我多不容易啊，我辛辛苦苦的恭恭敬敬的问老师个问题，我多么想要答案，每一次老师说，就是不知道最亲切，给你气得一点辙都没有，然后自己还不知道，然后老师还苦口婆心的告诉你，这就是最亲切。所以若像一根下普渡，粗捞摸不着。源头说， 这是向上人活计，这就是这个地方啊，这是明眼人，明眼人向他透露的，明眼人向他露更，就是透露了一下，哎，这屋子里头的这些东西的宝藏是什么样，就是向上人，向上人的手段，向上人的手段稍微给他露一露，稍微给他露一露，就像电相似啊，电相似。所以呢南拳也是这样，有秦虎枭定龙蛇的手脚啊，到这里也需自会使得，不见到向上一路千乘不传。学者劳行如圆捉影，这个地方啊就是你抓是抓不着的，你抓都抓不着，如果你抓能抓得着，千乘早就给你了，你抓一抓就行了，抓是抓不着的，千乘不传的地方你抓都抓不着，如果你能抓着的，千乘早传你了，你就别抓了，死了这条心吧。但是呢这个学人呢他就是不死心，他就在这费劲儿的就捞，我非要捞出一个东西来不行。哎，最后就像猴子捞月一样，你看看你们过了千座的捞出来个啥，幸亏没捞出来一个啥，幸亏没捞出来一个啥，这就已经是和盘托出了呀，到这儿就完了。然后是一个雪窦的颂，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这一段是说的是南拳的答，这袁吾克勤说的也挺有意思的，这陆更读书好不容易读到那儿啊，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不容易读到这儿可兴奋了，巴巴找南拳来说这个，南拳就像南拳说，哎，你看看佛教的东西吧，看吧看吧，就给他引呀引呀引，引到了万丈悬崖上，然后南拳对他一顿打，又咔嚓给他一推，让他命断。其实袁吾克勤凭这一段话的意思，他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南拳把陆更的要抱一个根，抱一个体，万物与我同根，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他把这个根和体给他打掉，这些都是梦幻泡影，你扔了吧。还有一个，其实南拳不光是这个，不光是给他打掉，还有一个就是给他指指，不是看到这个花了吗？看到这个花是梦幻泡影，这一切全都是梦幻泡影，谁在做梦的？这个不是真人吗？那一时半会儿扔不了。陆更属于是不错的，得了，但是他在那个《居士传灯录》里面是有陆更的，也有亮点。等到学完了这些公案，我们可以学习一下陆更大夫，看雪窦的颂吧。闻见觉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镜中观。霜天月落夜将半，谁共成坛照影寒。我们元音老人也说过，六根接触六人，六尘产生六识，这个就叫做见闻觉知。见闻觉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镜中观。山河大地不是在镜子里吗？为什么不在镜中观呢？见闻觉知不都是你吗？不都是你一个吗？为什么说非一一啊？星河不在镜中观呢？这就是说那个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要打破这个同根同体，它压根就没有这个东西，你说什么同根，说什么同体啊？假如说有这个东西，你可以说它同根可以同体，它其实压根都没有，它有什么同根，有什么同体。霜天月落夜将半，秋天呀，这个月亮落了，夜也将半了，谁共成坛照影寒，谁能够大家在这儿，就是在这个很深彻的这个清水前能够照到这个影子，就是说的知音者少啊，真正的见性的人少啊。袁吾克勤这也挺有意思的，南拳做了一个小梦，雪窦做了一个大梦，南拳小睡语，雪窦大睡语，虽然做梦却做得个好梦，虽然做梦却做得个好梦，前头说一体，这里说不同，见闻觉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镜中观，若道在镜中观，然后方小了，则不离镜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莫将镜见，若将镜见，变为两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住法法，法法住法位，世间向常住，山河不在镜中观，且道向什么处观，还会吗？到这里像霜天月落夜将半，这里与尔打病了也，那边尔自相度，还知雪窦以本分事为人吗？谁共成坛照影寒，为父自照，为父共人照。我这个天哪，袁吾克勤这就是还能回到骂这个雪窦的这个地方，居士绝机绝解方到这境界，既今也不要成坛，也不待霜天月落，既今做梦生。袁吾克勤这个写的也挺有意思的。哎呀，这个南拳呀、啊，诗人他指着陆更，陆更你醒醒啊，这都是梦幻泡影，这都是不可得的，你还在这同根同体呢，你醒醒好吧。南拳，你这不是梦话吗？南拳小睡语，雪窦说，哇，这南拳呀、啊，你看看，难得一知音呐、啊， 这个谁在这成坛能够照影寒呢？对吧？对吧？难得也难得有这样的明眼人呐、啊！雪窦在这送，这个南泉啊，所以袁悟克勤就说了：“南泉小梦雨，雪窦是大梦雨。”但是虽然是个梦啊，有南泉雪窦这样的人入梦，那就是一个好梦。所以呢，前面说一体，这边咱说说啊，咱说说怎么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天地与我同体，咱这边说说不一样的地方。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到了雪窦这，偏偏说不一样。见闻觉知，它可不是一样。按照楞严经说的这个六根啊，它的六根都可以互用的是什么呀？同归一个嘛，同归一个妙明佛性嘛，对不对啊？同归到这儿了，同归到妙精明体这儿。但是呢，雪窦偏偏就说见闻觉知非一一，并不是同一个。为啥呢？它压根就不存在见闻觉知。还有一个山河大地，那不就是第八识的见分嘛，第八识的相分嘛，山河大地全都是第八识的相分。那么在我们转八识成四智以后，就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一切都没有在镜子之外。圆云老人经常说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只是一个镜子照出来的各种的影子，什么影什么来了立刻就现，有个镜子立刻就现，走了一点都不留，就这个镜子。这个镜子就是指的我们的大圆净智，大圆镜智。然后袁悟克勤就说了，如果有一个镜子，什么东西要在镜中一看才能够了，那你就离不开这个镜子了。所以啊，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胡汉不来怎么现？胡汉不来现了一个蔡小鹏。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莫将镜见。就是刚才说了，转第八识成大圆镜智啊，这个八识规矩颂里面有。但是袁悟克勤却说了，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你可不要用镜子在这照。如果你用一个镜子去照它，就成了两段了。如果你存在一个观，就像我们观照似的，你有一个观，你一直提着一个观，这是打成两截，这并不是心中心观照的一个实质。心中心的观照的实质一定是加上最后一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一定加上这个，一定有一个这个在。不是说的让你不观照，而是让你知道这个观照和不观照这是两边的。你观照，你即便是你有贪嗔痴，你观照了，你也要把观照给扔开它，你不能一直抱着个观照。那个学生上来就说，哎呀，我这今天没观照，我明天没观照，我这怎么弄的，把观照当个事儿了，这是不对的。你把观照不当个事儿，这绝对不对。你把观照当个事儿，这还是不对。还有一个，你有一个理论梗在心里，拿这个理论去照破什么，或者有一个见性在心里，拿这个见性去怎么样，这全都是翻成了两段。就压根就不考虑观见性这个事儿，不存在见性这个事儿。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佛法就是佛法，僧有僧位，俗有俗位，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袁悟克勤的这段话写的是非常好的。除了上面的说的，就是说的识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是把你这个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给你打掉之外，这一次公案里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段话。我们留一个镜子在这儿，我们要用这个镜子照什么东西，就这个东西留一个理论，留一种明白，留一种境界，用这个境界去怎么样，拿一个武器，拿这个武器去对峙生活中的烦恼疑惑，去拿这个东西去对峙它。或者这个都还是小，就是说你见性，你要是想见性，你心里头留一个东西，那绝对不是见性，你心里头留一点理论都不是见性。你要是烦恼，就让它去烦恼去，不是要一个什么东西去对峙烦恼。这是对迁奏过后的人说的，就这一段话挺重要的。如果对这一段话有疑惑，咱们可以再讨论讨论。若将境界变为两段，那怎么办呢？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就行了。但止渴，就是你只需要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山河，那山河不在镜里头观，山河向什么处观呢？会吗？山河不在镜子中，山河不是梦幻泡影，山河不在镜子里头观，那山河向什么处观啊？谁说的？宋小娜心里，你什么时候你的心能够被你家狗吃了就好了，你就差这一点。你一天到晚胡胡胡，就是那种胡思胡想。宋小娜，你的特点还是胡想。你到了我们碧岩路这里，我是要说实话的，你那就是胡想胡说。哪个是你的心呀？这个哭笑刚才说的是发现，说了一句在心里那是你的心，现在又哭笑不得，这是你的心，到底哪个是你的心呀？在你的心里，你心里头的东西天天都在变，哪个是你的心啊？你去打气的时候，坐在那儿自己在那儿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个心吗？有心吗？你都忘了这是梦幻泡影了，你那个心不是梦幻泡影吗？是的，梦幻泡影。关什么关？诶，这朱书和说的倒是有，朱书和你现在不关了。 朱书和，你都关了好多年了，你不关能行吗？你不关了我都若有所失，都关了五年了七年了，你不关能行啊？关什么关？有什么关？相继呢？明年你还来打漆吗？看看谁说的在我嘴里，在我的嘴里，现在已经到了你的手里了。谢谢你给我拿走，蒋海鹏，我嘴里头有一个石块，现在到你手里了，我谢谢你。扔谁那儿？扔小鱼这儿。哎，给小鱼了，小鱼都帮你接了。你看看蒋海鹏，小鱼一下子都帮你接下来了，多好啊！你的石块，小鱼接了，你还不赶快谢谢小鱼？所以蒋师兄啊，不是在你的脑子里。不是在你的脑子里，你不能用脑子去思维，它是不行的。你就是不会反应快的，你知道吧？啊，行，都揣我兜里。就小鱼，你没有屎，你身上特别的干净，你一点屎味都没有。尤其是你的手，你的那个打的字，一点屎味都没有。余德阳最没屎了。大家反反复复的读这一段，如果说在镜中观了，你才能够知道见闻觉知非一一。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知道的话，你就离不开这个镜子啊。你离不开镜子，你有个离不开就不行。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就是你遇到的这些事儿，你别要拿个镜子在这儿去照它。如果你拿个镜子去照它，你拿一个什么见解去照破它，你拿一个空景，拿一个境界去怎么样它，就去化解你那些烦恼，去对峙它，就成了两段了。那应该怎么办呢？山就是山，水就是水，生就是生，死就是死，穷就是穷，富就是富，这个生病就是生病，拉肚子就是拉肚子，这我没辙。法住法位，世间向常住，山河不在镜中观，且在什么处观？还会吗？那山河不在镜里头观，不让我们拿镜子观，山河在什么处观啊？在小鱼的眼睛里头观，在余德阳的眼睛里头观吗？山河不在镜中观，且到向什么处观？干嘛没事要观呢？没事观个山河干啥呀？到这里像霜天月落夜将半，这边与尔打病了也，那边与尔自相度。你呀，做功夫是必要的，但是做功夫呢，做功夫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哎呀，原来枉做了一场功夫，就是要这样。当然了，以后有习气还可以做，那个时候是做而无做，无做而做，那跟这个是截然不一样的。哪有山河？这有一个大舌头啊，没有山河，这字儿是哪来的？霜天月落夜将半，哎呀，就是秋天啊，到秋天呢，月亮落了，夜已经深夜了，已经夜深了。啊，就是哎呀，这些东西算了，已经夜深了啊，不要这些了，不要这些了，这边与你打病了，与你打病了。再说这些过去人的话有什么意思啊？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不说这边了，那你自己怎么办呢？没有古人的这些，你怎么相度吗？还知雪窦以本分是为人吗？霜天月落夜将半，就是说，就是把过去的那些都扔开了，已经都就在这聊这些，就是过去的事都聊到现在了，可要放下了啊。可要放下了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些东西都要放下了。谁共成潭照影寒，就是清澈的潭水里面照这个影子，但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啊能够在这个地方照到那个影子，孤零零的一个影子啊。谁能够在这一块照出来，在这个澄净的这个潭子这照出来影子啊，看这些公案什么的能够映，能够建设到他自己的见解啊，到底谁能够在这映射得了呢？是谁呀、啊？谁就是说的能有几个人能够在这照得了？能有几个人能够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能有几个人能看得出来？然后袁悟克勤就说了：“哎，你说是说你自己呢，还是说大家呢？”雪窦说的是：“哎呀，南拳这种人呢是罕有的呀，罕有的呀，非常罕见的。像南拳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啊？”然后袁悟克勤就说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说你自己也挺好吗？”啊，你是说南拳好还是说你自己好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东西的，绝机绝境方到这种地步，没有什么可说。你说你悟到了什么？没有什么，你最后悟到了还是你孤零零的一个人，你对着镜子在对着水中在那照吧，照来照去还是你，就是啥也没得着，啥也没得着，就还是一个绝机绝解方到这边田地。我们要记住，要想要明心见性，一定要绝机绝解，这是对真正的想要明心见性的人。当然了，你要是不想要明心见性呢，那我们可以学习佛法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也不大擅长，我第一也不大擅长告诉你们佛法有什么好处。我已经是求着大家，是告诉大家了，这明心见性是一切的根本。但是你说怎么说这个好处呢？这个好处就是三界任恒眠， 我觉得是，就是三界任恒眠，一起从古找三界任恒眠，大禹祖师说的，这就是好处。然后别的这个，第一我这好处我说不上来，这佛法为什么好，佛法有多好，第二个是世间法怎么样放下，还有对待世间法应该怎么办，这我也不行。你问我世间法上的东西，我世间法也不行啊，我咋告诉你啊，我世间法我也是一滩烂泥，我没什么世间法的经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去解决它，我只能告诉你就是平常吧，没心吧，没肺吧，你以为你那些事儿都可难，你那些事儿啊就跟那个庭前开了一朵花儿，庭那个院里开了一朵花儿，哎，看这朵花儿就像一场梦一样，那你要是遇到的那些事儿，我就说看这一堆屎。这个屎就是一场梦，这你说让我怎么解决这堆屎，那我怎么解决啊，我不会解决，我自己也是一坨屎啊。所以寂静也不要成坛，也不带寒天，霜天月落，霜天月落夜将半，谁共成坛照影寒。现在也不要成坛了，也不要这里绝寂绝境什么都不要的这个究竟见解了，也不等就是要到那个你见性的这个时候了，就是寂静也不要霜天月落，就是夜将半，谁共成坛照影寒，也不要成坛，也不要霜天月落了，也不要等了，不要靠好好的修行最后明心见性，你就说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现在到底是什么，现在就道一句来，也不要等着以后好好修行再说明心见性，现在你要是明心见性，现在要道就道，现在不道了后面的也道不出来了，现在能倒出来一句吗？要倒出来就瞎了，要不倒出来也瞎，咋整？咋整就下课呗。你要是哪儿不懂，你就说。你现在的这个阶段，主要是先老老实实的修，能够把百座打完再说。在禅宗这个地方上，要论真正见解这个地方上，如果有个东西给你，那绝对是害你。所以你说感恩我，绝对是骂我。不知道怎么就最亲切。不知道并不是最亲切的。不知道怎么就最亲切。哎，这个地方上最亲切。这是从佛性来说的呀，你是有个东西可知道，那是你不关心佛性。还有一个，你打个千座你知道什么了？不知道怎么就最亲切，也没有不亲切，因为我特别想要个知道。
郭老师，我没生病，我就是今天早上打坐的时候，哎，就是那个眉心好胀，然后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哎，就看到有一个那个菩萨，就是那种他有那种光环的，被他那个光环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眉心胀了。
不许你见菩萨，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别理会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你见的不是真的，你就是我们真的，咱两个真的见面了，看到了这个花儿。南拳还说呢，见到这个花儿就像梦一样，这并不是实有的。何况你在打坐的境界中看到的什么东西，那绝对不是实有的。你别在这捞东西，捞东西容易出偏差。只管念咒，咒语是你的命根儿。
好哦，我也是一直在念。
念是你的关心啊，你要关心咒语，不许关心你看到了什么。
嗯，好哦。
刚才说了，不知道怎么就最亲切，不知道并不是最亲切的，不知道凭什么是最亲切的，哎，这个凭什么最亲切，它是来回变的。孙秀琴，王辉还有什么？
没了。
哎，现在凭什么不是最亲切了，一最亲切。宋小娜，你那个就忘了，你就忘了当时的时候，时人观此一株花如梦相似，你都忘了，你都忘了这个了，你去弄你的心，你哪有一个什么心呢？有的人呢，对有的人来说，天地与我同根，但是可以，还有另外一种人，把你自己啊，把你自己归到天地去，归到万物去，你。